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特别是在这个灾难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神的平安啊，也非常的需要这个向神来呼求啊，神平安赐给我们的同胞们啊，也是医治、平安和力量都赐给我们的平啊，我们的同胞。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也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找到力量，找到安慰。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这样交替哈。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你所应许的那位，就是你所高立的那一位，就是你所高立来拯救世界，把我们的罪恶涂抹的那一位。我们谢谢你，我们犯罪得罪了你，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们的工价，我们的结局本是死，但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却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因着他我们有很大的恩召指望，因着他我们有从你那里得到的基业，因着他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每天与我们同在，做我们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能够超越我们的能力，因为是你活在我们当中。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求主把这样宝贵的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的同胞，在这个苦难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神你都已经看见，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经历更大的苦难也都是为我们而受。求你把医治的能力 把安慰的能力，把赐智慧赐力量的能力加添在我们的同胞身上，使那些患者能够得了医治，使他们的家人能够得了安慰，使医护人员能够有能力有智慧，使政府的各级人员能够有敬畏神的心，开始就是颁布正确的命令，能够把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控制。求主使得用这个机会使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得到喜乐，得到救赎，得到智慧和能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扫罗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他怎么样在路上遇见耶稣，耶稣怎么样呼召他，又派他去传福音。但如果你不是常常看圣经，或者是只是就是偶尔翻过一下的话，你是想这个扫罗是谁啊？有时候我们跟那个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有时候说哦，这个扫罗是那个国王扫罗吗？当然不是哈，那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也叫做扫罗啊，是这个旧约里面的记载。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更多的名字是使徒保罗啊，其实就是这个扫罗，就是这个扫罗哈。在后面《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路加作者哈就记载他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就这个他就是指另外一个人哈，就跟这个人呢就说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那个人马上就瞎眼了，在周围旁边的人看见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稀奇，就信了。这是保罗在众多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的事例而已，但在这个事例当中，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名字，他叫保罗。那扫罗也就是保罗，那有很多人都有不止一个名字哈，像亚伯兰，他以前叫亚伯兰，后来神跟他改名字，说从现在开始呢，我要给你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就不要再叫亚伯兰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因为我要因着你好像成为很多人，很多后代，有很多的子子孙孙，你就要成为多国的父，我祝福给你，你要祝福万国万民，所以我给你改名字叫亚伯拉罕。那雅各也曾经被改名字叫以色列，那神就跟他讲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更大的祝福你改名字叫以色列，因为呢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不要再叫雅各雅各呢是以前都是抓有什么利益都抓在自己身上的，但神跟他改了名字之后呢，希望他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呢，可以把福气施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抓更为有福他跟神跟人教力都得胜了之后，他从神那里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福气，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使命，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还有人发现，我们在座的肯定很多人都有不止一个名字，比如说我的孩子其中一个叫 Irene他的 Irene 的名字的意思呢，你要问的话是平安的意思这个词的本身是平安，我们希望他可以他的生活可以平安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带来平安的福音可以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那他另外一个名字呢叫苏以瞻就像我们诗歌刚才所唱的一样，就是说我的生活，我一生是为了荣耀神，那用他的这一生的生命用以瞻仰神的荣美，就出自这个诗篇27篇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他能够瞻仰神的荣美，使用他的生命，那都是有这个不同的名字哈。但是保罗和扫罗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是属于神给他改名字之后赋予新的意义呢，还是像我们家的女儿一样本来就有两个名字其实他本来就有两个名字哈。扫罗呢是他的希伯来的这个话，那保罗呢是在希腊人当中所使用的，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名字上面给他做很多的文章其实他本来就有两个名字，就像我们家女儿本来就有两个名字一样。但是什么时候他用扫罗，什么时候用保罗呢？这就跟他以后传福音的策略是有关系的。你看看，如果我们跟中国人、跟爷爷奶奶、跟其他的亲戚讲话的时候，我们会叫我家的女儿，我们不会叫她 Irene， 我们会叫她中文的名字，因为在中国人当中跟她讲话。但如果在美国人讲英语的那个跟他介绍我女儿的时候，你会说哦，这个是 Irene， 你不会叫她中文的那个名字。所以在这里， 保罗以后自己所写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以后所讲到的，他说我在哪里呢，我就在哪一个地方呢，我就做那个地方的人，为的是要救一些人。我向着什么样的人呢，我就做这样的人，我总要得使一些人呢能够得救。凡我所行的呢，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这就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后来跟到一些外邦人，跟他讲希腊话的那些人当中，他就都称自己是保罗。他会称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是使徒保罗。然后路加在记载的过程当中也会称这个是保罗，这个保罗跟巴拉巴在一起，保罗跟提摩太在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他在希伯来人多的场合里面呢，哎，他称是扫罗。有时候圣灵讲话，圣灵说为我分派我的仆人扫罗和巴拉巴出去。所以在这里其实也很暗示出一个原则了，我们在哪里就去像那个样的人呢，就做他们的这个人，就像我们所说的入乡随俗一样。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付出的一个代价，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子里面，我们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去到了他的生活场景当中来照顾到他的需要。就好像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中国人清朝的时候我们留着那个辫子，穿着大马褂，所以你也看到很多宣教士他们也是留着辫子穿着大马褂向中国的本土人去传福音。他们也吃着臭豆腐，尽管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臭，真的是很臭，但是他会尽量的适应当地的饮食的习惯，穿着的习惯。你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也可以吃臭豆腐啊，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对吗？但是如果让你吃一下cheese呢，啊，让你长期吃cheese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困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做什么样的人，需要延伸出去，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舒适圈子里面走出去，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他使用他的名字在这个福音当中去做神的工作，那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这个是一个很一个大的图片，是什么呢？是神呼召他要去做福音的工作。神呼召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说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这个器皿我要使用他，使用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神的名，并且为神的名受苦。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很明显的呼召。在这个呼召当中，他就开始承受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就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就开始真的是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就来宣扬神的名。在后面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到，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九章就是在讲保罗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二十四章到第二十六章就是在讲君王面前保罗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怎么样去劝这些君王来信耶稣。在第二十八章的后半段的时候，有很多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他在还没有进监狱的时候是在会堂里面的以色列，或者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被囚禁在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看他，无论是他走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还是有人走到他家里来，都是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来传扬神的福音。这是神给扫罗给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驱使着他在传福音的那个宣教的场地就去做那边的人，跟他们做朋友，把神的福音按照别人所能听懂的语言去传给他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走出自己舒适的那个圈子，他以承接上一个使命是非常困难的，对他来讲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你可以试想一下当时他所碰到的一个场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本来是去迫害基督徒的。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让他看到四面的光，然后他的眼睛就不能再看到什么，然后听到声音。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困惑，非常的困惑，但他知道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能力，所以他就问主啊，他就说主啊，并不代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是主，而只是说这个能力让他非常的害怕，这个能力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个能力跟他以前所认为自己一直侍奉的神是否有什么关系呢？他很疑惑，但是很显然这个能力是非常的大，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他就得了答案，答案就是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为什么用脚踢刺呢？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耶稣给他的一个答复。然后耶稣就给他颁布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时候他开始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他以前做的事情是他所认为很舒适的要做的，他一直是受严谨的这个教派的教导，他做他的文士的工作，他做他法利赛人所该就是承受的所该教导的那些教导，这是他以前认为他一直训练所做的事情，是他很舒服去做的事情。可是现在他要去向那些他所逼迫的人去成为一体，向他所不认识的人去传扬他以前所反对的那个信息，这个是完全出乎他舒服圈子的内容。所以很多的困惑，不光是他有困惑，连另外一个人亚拿尼亚都有这样的困惑。亚拿尼亚说，哎，他以前不是逼迫基督徒了吗？现在你怎么要让他好像成为基督徒，并且要去传扬别人，让别人也成为基督徒呢？这是很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超出我们的舒适区的，所以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其中一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神呼召保罗走出他的舒适区，神要呼召你和我走出我们的舒适区，要延伸出来，要从你的舒适区里面延伸出来，要从你认为你以前所能做的事情那个能力范围当中延伸出去，能够做到一些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保罗就是有这样的经历，保罗就是有这样的决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一两个礼拜之前结束了我们21天的祷告的这个事项，在那个21天的最后一刻，最后一天，他就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个悬念，留下一个续集。这个续集是什么呢？不要以为这个21天结束就结束了，这21天的最后一天是让你继续来延伸。所以最后那一天它叫 stretch 或者叫 extend， 他说 stretch me， extend my faith， 然后他就说很多地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去延伸出去，我们的祷告需要更强，我们对神的信心需要更多的延伸，我们对别人的服事需要更多的热心，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需要有更多的延伸。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托付，神对保罗的这个托付今天同样也是对你和我，走出自己的舒服的圈子，在侍奉神当中，在爱神当中，在爱人的当中做到一些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神不光是呼召保罗要这么做，神还呼召保罗说什么？说你还会因为我的名而受苦，不单是在外邦人，在以色列人，在君王面前来宣扬神的名，而且还要因着神的名受许多的苦难。这个苦难我们上次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彭亮弟兄给我们讲到的时候所带来的信息，说神对我们的福音的核心内容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物质上面的享受，核心内容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重新得到和好。所以我们不是来增加这个世界上面的舒适度，而是跟神和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保罗受到这样呼召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一方面他要宣扬神的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舒适度并没有任何的保障，相反我们的苦难确实有很多的应许的，神应许我们会有苦难的。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应许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应许，但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在我们在这个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正是你和我延伸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延伸的过程，正是走出舒适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可以做到以前很多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不光是耶稣向我们应许，保罗通过他自身的经历也向我们应许，整本圣经都给我们应许，说我们蒙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不但是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而且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应许，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苦难，会有逼迫，会有延伸出我们的舒适区。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一个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延伸的基本，延伸的根基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有主要的就是看到保罗怎么样被神去延伸，我们怎么样被呼召被延伸，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延伸的根基究竟在哪里。你看到这个起重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起重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个起重机可以延伸的很远，它可以去抓东西，可以去放东西，延伸到很远的时候你都不用担心它掉下去。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力量很大，能够把它抓住，它的承重非常大，或者它的那个钉子或者是各样的那个结构非常的坚固。所以这个起重机可以对大家比较遥远一点，所以我这个给大家弄一个现场的起重机，看一看神给我们在生命当中让我们延伸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就知道神要我们做一些我们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棒子一样哈。我们自己以前所能做的事情，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能够原谅别人，或者你能够容忍别人，或者你能够宽容别人到多少，或者吵架之后有多长时间可以去和好，这是我们以前的能力。但是当你想要走出这个舒适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站立不住，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以前能够奉献多少，比如说我能够奉献3%、5%或者10%，这是照着我的能力，我就觉得嘿，我奉献这么多，我的生活还是挺舒服。但是当你再走出一步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我可能要倒了。或者说邀请朋友，你跟人做朋友你合适的时间去跟他传福音这个是在你的舒适圈之内的。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再多陪他一会儿，陪他逛街，或者陪他运动，或者陪他讲你的见证，或者陪他一起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这个牺牲我的时间太多了，我承受不了。这是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范围，就在这里，对不对？到了某一个范围的时候，你说我做不了，我就是这样，我的能力就是这样，我做不了。但是你知道，原来你可能就是在这里就做不了，但是如果有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增添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很继续的延伸，继续的延伸，因为神的力量与你同在。这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保罗为什么可以一直的延伸，保罗为什么可以一直走出他的舒服的圈子，保罗为什么，是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他是因为他在那个经历当中，他知道神的能力有多么的浩大，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能够延伸到哪里去呢？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个任务，你把你的电话拿出来，你现在就第一个到你头脑当中的那个人，你说这个人我很关心他，他还没有信耶稣，我希望他可以信耶稣。我不是让你现在就跟他说某某某你应该信耶稣，耶稣是基督，我不让你这么做，我不是让你这么做，我只是说你拿出来想到这个人，你说某某某最近怎么样，有机会一起逛街吗？有机会一起吃饭吗？有机会一起聊聊天吗？这个可以做吗？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做，你说我连一个朋友都想不到，那你可能信主已经15年20年了。我不知道，有的人信主时间太长了就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你给你的某一个朋友，你就给他发一个短信，你说最近怎么样，或者你有其他的想法，你能想到合适的想法，最近怎么样，一起出来。如果你谁也想不到，你就花这1分钟的时间在这里祷告，你的祷告求神能够使你延伸找到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位。感谢神，不管你刚才做了什么，如果你是给一个人发了短信，或者给两个人发了短信，无论是你给你说我有很多朋友，哦，1分钟我不够啊，其他的时间你还可以继续做。我们这个福音布道会很快就要到来了，4月10号到12号，我们请到《游子吟》这本书的作者，还有很多其他书，他也是他写的，作者李晨啊，是冯秉晨牧师，他的笔名叫李晨，我们请到他来开这样一个布道会。现在还有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求神使用我们今天所开始的这样一个接触，你对你自己的一个延伸，你说我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做不到，我好久没跟他联系了，我觉得他会怎么看我呢，会很害怕，会有的，因为那个是在你的舒服圈子外面的事情，你做你的事情你觉得很舒服，在办公室里面看看电脑，回一下邮件，做一下你的工作，你觉得这个很舒服，但是当你走出来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步骤，有那么一个过程，让你很难受。因为神要延伸你，神不满足于好像只要你在他的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福气而已。其实当你延伸出去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福气；当你施出去的时候，你有更大的祝福。神不满足于只是给那么一点点福气给你，神要给你更大的祝福。而这个更大的祝福在于克服你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当你走出来的时候。所以不管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用跟其他人比，有的人可能他本身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你原来做不到的，你不用跟他比。像上次电影讲到的时候，他说他和妮塔之间如果是吵架了，他当天就能够和好了。有的人可能3天5天还是不讲话，可能有的时间更长，两个人还是不讲话。有的人可能很快就和好了。你不用跟其他人比，如果你以前是3天5天不讲话了，你现在2天半好不好？现在2天1天，你说哎，我1天可以和好了，那就表示你已经走出你的舒适区了。怎么样走出你的舒适区？怎么样去延伸呢？是因为神的重量在你的身上，神的生命在你，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你做不到，你还是掉下去。那么我们看一看保罗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保罗为什么可以延伸出去？ 保罗他为什么可以延伸？因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害怕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别人都把你当仇人，在那个时候，你已经迫害基督徒那么长的时间了，人家都知道这个是像仇人一样的，像瘟疫一样的。等到保罗来，听到保罗的声音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敌人过来了，我怎么敢跟他接触？保罗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当他去找别人的时候，有很多人不会理他的，但是他注定要延伸出去，他下定决心要延伸出去。为什么？是因为他认识耶稣，他在那一刻他终于认识耶稣了。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神的生命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沉重，让他来认识耶稣。通过认识耶稣，坚信他自己认识耶稣之后，他才可以延伸去做他以前不能做的事情。那这个认识从哪里开始？在那个光和那个声音出来了之后，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就是耶稣对保罗的一个回答。那个回答是什么呢？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逼迫的都是基督徒，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耶稣在上十字架，耶稣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都还很年轻。保罗所能想到自己所干的坏事，他称自己是罪魁，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所干的一切的坏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处去逼迫基督徒。前面我们读到了，他还拿了文书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去抓人的，放到监狱里面去，这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曾经逼迫过很多人，但在他逼迫的很多人一长串的名字当中，应该不会有耶稣的名字。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很奇怪，为什么我逼迫过你吗？所以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另外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这句话当然神学家会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最基本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的计划你是没办法拦阻的。那这句话在第九章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在同样的经历，在保罗自己在君王面前，在其他人面前重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八章里面有再一次重述这段经历。在第二十八章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基本上的解释就是说，神的计划要实现的时候，你是阻挡不住的。不管你怎么去逼迫教会，你是阻挡不住神的计划的。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这是保罗思考之后所得出来的答案，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彰显出来的答案。因为耶稣在前面的其他的地方的场合的讲道当中说，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而且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呢要在我们身上得基业，也就是说教会，也就是说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是神的基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从很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明白的知道，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那么保罗就知道有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神有什么样的计划在保罗的逼迫当中不能够阻挡呢？我们就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神有一个很宏伟的计划，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有，更早之前就有，就是神要把教会建立起来。怎么建立起来呢？他说圣，你们要等候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的一个宏伟的计划，神要让信耶稣基督的人到世界各地去做耶稣的见证，建立教会。那么第八章第一节讲到什么呢？门徒就四散。为什么？因为神给了人的命令人没有听嘛。所以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八章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还是在耶路撒冷，总是没有走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和地极去嘛。所以神就有另外的一个计划， 到了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就让门徒四散。为什么？因为逼迫来了，必须要出耶路撒冷。前面一直窝在耶路撒冷门那么长时间，但是神的计划是不可以阻挡的，神的计划要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去。然后继续往后看的时候，就是上次我们听到这个腓力去向那个太监传福音之前有一句话，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到耶路撒冷，然后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里面传扬福音。这是刚刚腓力出去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记载，就是这样。也就是说，神是一步一步这样的计划，神的福音必然会传递到万国万邦万民。在这个计划当中，保罗是阻挡不了的。今天我们也是阻挡不了神的计划的，但是保罗就碰到一个问题，我阻挡不了神的计划，我为什么要阻挡神的计划？如果这个真是我所敬拜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加入呢？他肯定记得他的老师那个加玛利亚曾经讲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九节的时候，他曾经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九节的时候，这是他的老师，他是保罗，是他的得意门生，加玛列是这个非常受敬重的教法师，是在法利赛人里面非常严谨的门派里面的最有名的这个法律教授和老师。他说，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他肯定想到他老师所曾经讲的一句话，回想到自己过去的这作恶多端的这些事情，我以为我是在服侍神，去逼迫这些基督徒。哎，难道神一个更宏伟的计划我不知道吗？我这样去逼迫去破坏是破坏不了的，我这样以为是在服侍神，反倒是攻击神了。如果这真是神的计划，为什么我不加入呢？我本来一直就是想要侍奉神的呀。所以在那三天三夜当中，他也不吃也不喝，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思考，就在这里承受他的这个重量，就一直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沉淀下来。在那天，所以亚拿尼亚后来给我们一个印证，神通过亚拿尼亚给我们印证说，你过去你看到那个人，那个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他正在祷告，而且在他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我让他知道有亚拿尼亚过来要找他。这就是保罗在生命当中的沉重，他跟耶稣基督不断的有这样的沟通，不断的去寻求他，不断的去认识他，终于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他生命的延伸出来。今天你和我，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如何？我们还是继续冷冷淡淡的吗？我们还是继续没有邀请什么朋友来到布道会吗？我们还是继续不能够走到朋友的生命当中跟他们做福音吗？做朋友吗？如果是那样，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阻挡不了神的计划，神的计划还是要实现的，只是你和我在那上面就没有份。这让我想起这个以斯帖 Esther 这个皇后她的叔叔莫迪改跟她讲的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呢？今天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加入到神的计划当中来，神要使用你来拯救以色列民族，从而拯救以色列国，从而拯救万民万族。在这个计划当中你有份了，你今天起来做这件事情你就有份了。万一你不起来呢？如果你不起来呢？莫迪改怎么说？他说，神的计划依然要实现，只是你和你的父家就要灭亡。也就是说，神的计划是不可以阻挡的，关键在于你和我要加入吗？我们要加入这个荣耀的计划吗？你走出这个舒适圈的时候，你就是加入这个神荣耀的计划，你不用害怕，你就往前走，神会与你同在。所以保罗在这个三天三夜的时间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挣扎，终于神给他生命的这个重量足以承受他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这位神不光是把这个沉重放在保罗的身上，同时也是把它放在你和我的身上。感谢神， 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碰到，你会知道神不断的在提醒你，不断的要把那个重量加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可以看到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么做工作的。那我们家的这个几个孩子每次学自行车的时候都是我在旁边一直跑着保护他们，因为我很不喜欢用那个 training wheels 那个陪练的那个轮子在旁边放在那边哈，弄得我就觉得那个很不好，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把那个 training wheels 把它给取掉。取了之后呢就是这样，这样呢他在骑，我就陪在旁边跑。那我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摔的时候就把它抓住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任务。我就说你骑，你大胆的骑好了，你不用害怕，摔的时候有爸爸接住你就好。有一次还真的摔得还挺险乎的，我就正好在他摔倒的那一刻把他给抓起来，旁边正好有一个人就看到，旁边在有人走路了，他说 good catch good save， 说抓得好，这个救得好。然后我就回头看一看，我说哦是谁啊，还旁边正好有人在散步看到，我就说对呀，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你以为你会摔倒吗？ good catch， 神会抓住你，神会拯救你。有一次他是上坡的时候，你知道他力气比较小嘛，那个坡是稍微越大他就上不去了，所以在那里很努力，我就说加油，你会的，你能做的。我心里在想，这个就是你的舒适区了，在这里你就做不了了嘛，对吧？但是你猜我做了什么？我就在他的背后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突然发现，哎，我怎么又上了一点了，又上了一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推他，他以为是他自己骑上去的。那我又不会很重的推，我就不会让他看到，不会让他知道，他就觉得哎，好像我力气比他原来大一点，我就延伸了一点点了。为什么？因为神不断的在你我生命当中就那么推一下，延伸一下，让你延伸一下，因为神的重量足够在你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延伸，在以色列人，在君王，在这个外邦人面前宣扬神的名，并且为了神的名必须受很多的苦难。今天你和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要延伸出去。他之所以能延伸，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足够的承重。今天你和我要追寻耶稣基督有足够的承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可以延伸出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承重，让我们可以延伸出去做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就像我们地上的父亲都知道这样去照顾自己的小孩，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一定在我们摔倒的时候救助我们，一定在我们不能做的时候增添力量给我们去做那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许以前不能够原谅别人，不能够去包容，不能够去服侍，不能够去谦卑下来，但是主啊，有你的生命与我同在，有这个沉淀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去做了，我们就能去忍耐，我们就能去耐心的去辅导别人，我们就能耐心的去陪伴别人，我们就能够去在受伤的时候去原谅别人，我们就能够把这份爱给出去，我们就能够再多去邀请一个朋友，我们就能再多去服侍你。感谢主，因为这个延伸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因为你给我们生命足够的沉重。求你继续的加重我们生命的这个锚，使我们真正的在那里面扎根，我们就可以延伸去做那些我们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而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深切的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而做的。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